好，我们继续讲复兴的器皿第二讲。哎，我们上一次提到了这个新赫布里斯底群岛复兴的故事啊，那这个地方是在太平洋，在澳洲，在新西兰啊，New Zealand 啊北边的一个岛上面啊，那么。在1949年那里发生的这个大复兴，哈，那新赫布里斯底群岛复兴的故事可以不断的说下去啊，参考这个啊这本书哈，历史上的大复兴啊，它就像是一座宏伟的大坝溃堤啊，唯有圣灵方能设限。而他也的确设了限，因为这场复兴并没有延伸到苏格兰的英语区哈，但它从一个岛蔓延到下一个岛，甚至到了1957年，神彰显他的全能，在 North Visit 岛降下复兴哈。根据报道，这场复兴当中有许多人魂游向外。看见异象的经历，以及许多令人惊讶的归主见证啊，这就是一个复兴的浪潮啊！你会看见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啊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看的都是比较个别的事件啊。但是呢，在一个复兴浪潮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啊神机启示哈。那甘正肯有一次写了这么一段话。他说：“凡是向神寻求复兴的人，都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哈。他们必须让神按照他的方式来做工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规划啊。然而，他的主权并不代表人务需负任何的责任啊。神是复兴的神，而人则是神使复兴发生的媒介啊。记得这一点哈，因为这个是。”作者他一直在强调的复兴的器皿是神使用的。一个复兴的浪潮怎么开始呢？就是神拣选了少数几个人而已，是从他开始的。所以这就是神做事的方式。你看圣经的历史，从旧约来看。他要拯救这个民族，拯救那个世代的人，他兴起几个人而已。但是我们仍然是有我们自己的规划啊，但是神是超越这个。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啊，我们千万不要拒绝神所拣选带来复兴的器皿。也就是神的恩膏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，尽管你当时可能不同意啊，尽管你不反对，就尽管你不喜欢，你也不得不承认啊，这是神所使用的器皿。就像神现在在美国使用川普总统，他要让整个的美国归向什么？归向神。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不喜欢他说话的态度，他的啊说话的那种方式啊，好像变化无端，早上一个，下午一个，可是他的方向是不会变的，他就要让美国回归真神。那你不得不承认，这个人是真的。这个人真的是上帝使用的复兴的器皿，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但你千万不要拒绝他。他是现在对全世界有很深远影响的人呢、这个作者呢，他就继续介绍神使用这个复兴的器皿。他提到彼得啊，说初代教会的人呢、大可以这么说：“哦，主啊， 不可以是彼得耶，他是不认你的那个人啊，使用雅各或约翰嘛，但不要是彼得。而且他这么做事情哦，他是令人难以预料，脾气又坏啊。说着说着，真的有点像川普总统啊，很难预料啊。我们对于熟悉的人呢，啊，比如说我很熟悉我太太，我知道她想什么，我知道她的反应会是什么，我可以猜得到啊，八九不离十。但是川普往往令人捉摸不定啊，不晓得啊，而且讲话很冲，跟那个马斯克一样哈，讲话很冲，两个人啊。但是神偏偏拣选了彼得，传讲五旬节那篇伟大的信息哈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使3000个灵魂就在一天之内归入神的国度。神使用人跟我们看人不一样，人要拣选一个这么软弱的器皿，要来成就他的伟大事业，也不得不说这是神的智慧。神在以赛亚55章讲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神要兴起这个我们不认为会是什么复兴的器皿，这会让你跌破眼镜。神就是选他，你跟我不要拒绝。接着他讲到腓力，有谁会想到当神准备好要在撒玛利亚降下复兴的时候，神他所差遣的居然是腓力耶。初代教会的人可以这样质疑，为什么不差遣曾经跟耶稣一同在撒玛利亚服侍的人呢？那个与他多次一起走遍那城的12个门徒之一嘛，随便哪一个都行嘛。毕竟这些门徒曾经和一些撒玛利亚人打过照面，和他们有一些接触嘛。我们会说，哦，这些人可能见过这些撒玛利亚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嘛，你说这是耶稣的门徒，那他们也可以接待他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几年前他们在井边的妇人交谈吗？那么派一个已经在他们当中建立人脉的人去吧，啊，就不要派腓力去啊。为什么是腓力呢？他是一个陌生的面孔哎，更重要的，他不是十二门徒之一啊，他只是一个平信徒，他只是一个管理饭食的执事吧。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大可以说，哎，你就让他好好的服侍弟兄姐妹的饮食就好了嘛，你专心服侍呗。当然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逼迫嘛，门徒就四散了，但是神却拣选了谁？拣选这个腓力，是7个执事的腓力，不是十二使徒的那个腓力啊。被神使用这个腓力，大大的使用它，很奇特吧？感谢赞美。我们再来看保罗，所有的人里面最没有资格的就是保罗。主啊，如果你真的要撼动这个世界，你好歹要使用你自己的侍奉学校毕业的人吧。保罗是一个亵渎神的人，又逼迫杀害基督徒，他不配被神使用。我也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，对新约后代教会奠定根基的使徒保罗，比使徒约翰写了更多的书信啊。那 真的，新约里面的一大半都是他写的。那么保罗真的是厉害啊！但谁能想到呢？他非但能写，而且能传啊，使徒啊，到处去传福音啊。那你说这个保罗够资格吗？他曾经是逼迫教会的亵渎神的，他也不是那个最初的十二个跟从耶稣的人，他不是啊。我为什么要派他？很奇特哈，神使用的人，你能说什么呢？再来，他谈到了一个20世纪啊 ，William Seymour 啊，1906年啊，爆发 Azusa Street Revival 哈，阿苏萨街大复兴。他用了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器皿，这一位黑人啊，瞎了一只眼睛，默默无闻的黑人牧师叫 William Seymour， 神借了这位出生在 Louisiana 州谦卑的弟兄来撼动全世界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，去拜读当时阿苏萨大复兴哈，那那个时候人他说那个时候黑人哦，你没有办法进教室，黑人哦，你要听课你是站在窗外，人家是坐着，他是站着，他在那边旁听啊，他就在这样子的备受种族歧视的情况之下，圣灵浇灌他，圣灵使用他，大大的复兴。Okay. 那么，关于神为复兴拣选器皿的法则啊，大概再也没有一节经文比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26-29节能够更清楚的描述和解释。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不多，这个不多不是说没有了，是有的，但是比例上就少很多了。神却拣选世界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哈，以及那些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啊！这就是我们的上帝，有点那种偏偏不信邪的那种的味道在这里面哈。你也看到，神就是使用这软弱的器皿，要叫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，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上帝。那拣选复兴的器皿，那拣选的是什么？是那些世界上的人看着能力、尊贵、身份啊，这个聪明愚拙的啊。你这样子分一分呢？那上帝为什么会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呢？那你也就知道答案了。神所拣选的所有的器皿，都知道如何退居一旁，让神得荣耀。他们够谦卑，能够接受任何的指正。那这就是神拣选器皿的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的条件啊！你如果骄傲，不肯谦卑，那神很难使用你。你够谦卑，愿意服下来，神才可以使用你哈。那么，有关赫布里底斯岛群岛大复兴，许多描述当中有一段是这样子哈： 有一个故事啊，他说年迈的佩奇，就是前面所讲的哈，那个这个岛的这个复兴呢，是一个姐妹瞎眼的，这佩奇是瞎眼的，还有一个是他的妹妹，他的妹妹啊是弯腰驼背啊，几乎贴地上的那样子啊，但是他的妹妹眼睛是开的啊，所以呢，就这一对姐妹。是推动复兴的神所使用的器皿啊。那么年迈的佩吉和他的妹妹与神享有美好和圣洁的亲密关系啊。当复兴正治之际，佩吉邀请邓肯一个到一个孤立的小村庄办一场特会。那里的村民是出了名排斥这次的复兴啊。邓肯质疑他这项要求的智慧何在，况且神并没有要带领我去那里啊，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哈，我没有感动，神没有派我去。但是这两个代祷者呢，这个瞎眼的 Peggy 啊，顺着邓肯的声音方向将他失明的双眼转向他，说道，甘先生，如果你的生命够贴近神，他会向你透露他的心事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佩奇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他很清楚神的心意，因为神的心意向他显明了，就是要让邓肯去那个地方，但邓肯显然不愿意嘛。可是呢，邓肯一听他这样说了，乖乖的接受他的教训啊，这个瞎眼老姐妹的教训，并且要求和他们一起花了一整个早上的时间向神祷告。我觉得这个邓肯先生呢非常聪明，我们要一起祷告，一起来领受啊。佩奇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记得今天早上告诉我的事情。”连这种事情神都会跟他讲，就是你要在这个村庄里面拯救七个人，使他们成为教会的柱石。主啊，我已经将你的交代告诉了甘先生，但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要领受他哦。主啊，求你赐给他智慧，他非常需要智慧。于是邓肯就这么去了，邓肯很乖很顺服他。所以当他在傍晚七点抵达的时候呢，他看见一间很大的平房，挤满了想要进去的人，是非常多的人。讲完道以后呢，一位牧师向他示意，要他到屋子的后头向几个正在为自己最忧伤忏悔的人再讲一次。我们在布道会上面如果看到有人忧伤痛悔，那赶快啊打铁趁热。所以呢，邓肯就再去了，就发现到这个佩奇姐妹所讲的七个人就在那里面，所以这七个人将来就是教会的柱石了。好，那么神透过撒母耳向扫罗说呢，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这是这个撒母耳领受神的心意，高这个扫罗为王其中讲了一句话这段话就是，你虽然以为很小，但你却被立为这个新的国家的王。神透过先知拿单对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。这也是大卫王被呼召的时候，神是这样呼召他的。好像我们当中也有人你在职场当中被神呼召了，上帝要用你。他对以色列人如此说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，脱离埃及法老王之手。所以这是神如何选召以色列民。不是因为他们人多，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能力，乃是因为他跟他亚伯拉罕的祖先有约。神亲自拣选他的器皿，我们不能够指挥他该怎么做。他拣选谁，他就使用谁。男人、女人、小孩都有可能。限于时间跟篇幅，我无法一一列出神在过去使用的伟大复兴的领袖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见了，神呢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兴起复兴的器皿，你是其中之一吗？问题讨论啊，大部分的复兴是怎么样开始的？是神拣选少数的人，神为让他们经历个人很大的复兴，然后神把复兴的这个火、复兴的负担放在这个人身上，这就这样开始。圣灵的风吹进到人的心灵里面，人无法抗拒上帝，那个悔改的风进来，让人无法抗拒神。第二题，当初是谁在为赫布里底斯群岛的大复兴持续守望祷告？就是这个 Peggy 跟他的妹妹叫 Christine，他们两个人一个是瞎子，一个是驼背，瘸子，很糟糕的他们两个人。为什么说圣灵拣选彼得这件事是一个奇迹啊？因为圣灵可以拣选好多其他的，那为什么要拣选彼得？因为彼得一讲到3000人就信主了，哇，那他可以拣选这个3次不认主的彼得。他可以拣选任何的人啊。第四题，为什么说神在撒玛利亚复兴中所使用的腓力是一个不寻常的器皿？我们刚刚读过嘛，跟耶稣基督途经撒玛利亚几次了啊？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等等他都可以使用。腓力没有去过。腓力只是一个小的平信徒，顶多就是一个执事而已。那但是神呢？为什么要使用腓力呢？那是神的主权，神的拣选。所以神拣选腓力是一个很不寻常的，他没有拣选其他的使徒去，他就是拣选腓力去。而且腓力呢？会行神迹，会医病赶鬼，但他就是不会让人被圣灵充满啊。所以彼得跟约翰两个人还要去要为人家按手哦，他们就领受圣灵。好，第五题，神在阿述加跌大复兴所使用的器皿有何特别之处？他就是。拣选那个威廉·西蒙，一个美国黑人的牧师，默默无闻的瞎了一只眼睛，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一个时代，一个黑人牧师居然带下了这个复兴圣灵浇灌，圣灵大大浇灌。我上次回台湾呢，以前一个 很有恩膏的牧师啊，他就告诉我，他的恩膏就是去参观那个阿苏萨街大复兴啊，他就到那个仓库里面，那个仓库现在已经被分别出来说是一个纪念馆，所以他去看那些照片，他就看那个照片，突然之间一股能力就把他击倒在地上，好久好久，一直被圣灵浇灌充满。所以可见的，现在连那个照片都可以传递恩膏了。但是在那个地方呢，曾经呢发生很多神迹奇事，这是一个大复兴的残留的恩膏，居然从照片传递到给他。请背诵哥林多前书一章26到29节，好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，好，在这里，好，弟兄们了、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得自夸。这就是上帝拣选我们复兴的器皿。神会不会使用你做复兴的器皿呢？答案是很可能，但你要记得谦卑再谦卑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看见神所拣选的复兴的器皿都是默默无闻的，都是别人呢可能都看不起的，但是神你却看得起我们。我们献上感谢，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作为你复兴使用的器皿。谢谢主，你祝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用吉祥如祷告哈。谢谢耶稣，主耶稣，求你将你的恩典、你的能力召唤下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召唤下来。谢谢耶稣，更多的高我在我们当中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浇灌下来，圣灵的火浇灌，浇灌，更多更多，充满充满充满在我们当中。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感恩你与我们同在。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高牧我们，感谢主。谢谢耶稣，接着我们来操练一点发光祷告法，求主与我们同在哈。把你右手的中指哈，这个中指的指头呢就发光哈。主啊，我们随着这个发光，求你带我们进入我们内殿的耶路撒冷，我们一起往下走。谢谢耶稣，我们经过鼻头、嘴唇、下颚。我们一同经过了喉咙，我们进到了哈利路亚食道。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你保守也带领我们，经过的地方都是你允许的，所以让我们今天特别的要看见你的荣耀。谢谢耶稣，保守我们弟兄姐妹 在整个过程当中所看见的异象，都是你所允许的，都是你要我们看见的。谢谢主，你祝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。主，我们今天要向求恩典，求你显现出你的荣耀给我们看。主啊，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。谢谢耶稣，主，我们预备好了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我们推开殿门。哈利路亚。十、九、八、一、
红来了，
六
嗯，
五四三二一，停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操练的就是，我们要看见神啊，他的荣耀哈。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我看到非常有意思啊。一讲完，推开门啊，立即看到一个大蝴蝶，然后呢，整个都是很美的花园，很多花。然后看到第一只蝴蝶之后，就看到更多的蝴蝶在那边满天飞舞啊，简直就是啊，上百只、上千只啊，各式各样的颜色啊，在啊到处这个沾花在摘取花蜜啊，那个时候。啊，就想到原来神的荣美啊，是神使大地生长，有花草，点缀了这个整个大自然。那么啊，整个的信息对我来讲呢，就是神孕育这个自然界，神是有次序的神，神一直在照顾这个世界，神使用蝴蝶传递花粉。有看到蜜蜂，有看到鸟类，那么的这些呢，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的创造是非常美丽的，他在孕育整个的世界。那么在这个当中呢，我就领受到这个之后呢，那么因为我们今天有讲大卫呢，是被呼召出这个羊圈。他要做以色列的君王，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啊蝴蝶花这一些的意象当中呢，也突然之间就想到了，我们呢是被呼召，是继承这个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，我们也要去孕育这个。这一片土地，那我就想到，我们基督徒就好像是被召，要带领整个以色列，带领教会，我们也要孕育我们的弟兄姐妹。这个孕育这个责任，不是在传道人，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都是在孕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一大堆都是蝴蝶啊，每一个蝴蝶都在传递神的信息，传递好的花粉，天国的花粉，让你能够生长的。哎，我们都在传播好消息，不是吗？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花结果，我们就是在孕育神所创造的世界，包括我们基督徒啊。所以今天的操练对我来讲，就是一个普遍性。这是神普遍性的旨意啊！你跟我都有孕育神的子民，孕育这片大地，谁要你做？谁要你把爱浇灌在这一片土地上？谢谢耶稣，我们感谢主，这是美好的。我相信呢，你也有很多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哈，所以待会分组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分组了，你就可以分享。